于三体里，这个就是说如来藏妙定如性啊，它是圆融无碍，具足以上这个三种微妙不可思议的道理，所以叫做三体理，就是即空即假即种，就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理即理非实即非是，具足这三种的道理，所以叫做圆融无碍三体之理。那么这一科一共又分为两科啊，那么由这个最初这一科呢，有这个一共有这个三卷文，这是指这个正文来讲啊，不是指这个注解来讲，正文呢一共有三卷文，这正是呀说明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体理的这种道理。而弗楼罗问趣有半卷文，那么这是指的这个经的本文啊，是广破语义。那么第二课呢，就有这个弗楼罗尊者，他请问于佛，一共也就有这个半卷来文，一共有三卷半。那么这是说明什么呢？就是佛呀，为了这个弗楼罗，他们已经成就阿罗汉果，但是对于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体理呢，还有这个很多疑惑的地方。因此，那么在这一课之中呢，就正是呀，破除这个已经成就阿罗汉果的这个剩下来的这么一点疑惑，那么也要把它破除。所以叫做广破疑义，就是以及剩余的这种疑惑，也要把它破除出去。那么就是可以说，正式的呀，是全是无疑，明了自己这一类的心性，毕竟是如何。就所以说明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道理。那么在这个第一科，那么又分为四科啊，那么。就是初党籍回请，二大众阅文，三如来得事，四大众阅物。那么现在是说这个第一课党籍回请。这个党籍呢，就是指的阅览尊者，他是持楞严经的这个党籍众，也就是因为阿难尊者祈请如来说说，那么佛呢，也就是跟着对着阿难而说谈，所以叫做当机，就对阿难而所说的这一部经楞严经，因为他是祈请，那么就对着他说，所以下面都是阿难等，这正是对阿难而说，其实呢，就是对这个法会大众而说。所以叫做当机回请，这个回就是这个北回，请就是祈请。那么阿难尊者有什么可北回的地方呢？就是说因为他一向以来都是多闻，自己这个道理呢没有能够成全，所以多劫魔怔千里饮食之难，自己不能够脱离，还要请求于佛而救他的难，所以他自己啊就这样的很是这个悲痛的，而且呢后悔，悲痛呢就说自己没有道理，悔恨呢就说自己一向的多闻，所以叫做这个悔，悲这个叫做悲悔，请呢既然自己悲痛悔恨自己，所以那么一见到佛呢就请求于佛为他说明这个释放一切诸佛如来能够成就这个无上菩提。那么释放诸佛成就无上菩提用什么方法而成就的呢？就是用妙圣摩陀、妙三摩、妙禅陀而成就的。但是我现在想要修学这个妙圣摩陀、妙三摩、妙禅陀，那么最初下手的方便又是怎么样一个方便法呢？ 所以这是阿难尊者说其请的，说其请的呢，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多什么禅多，这一处修学这三种功夫的这种其方便，所以叫做这个其请。阿难借佛顶礼北齐，恨五十来一向多闻，未取道理。那么在这个一段文之中呢，一共要把它分为两段来解释啊。第一段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正是随阿难尊者的悲悔，就是悲痛自己，悔恨自己。那么下面那一段呢，才是祈请正阿难尊者正是要祈请佛给他说明这个止观或者止观不二修学止观的这种切方便。那么刚才所念的正是属于这个第一段阿难的这个悲悔。阿难见佛顶礼北齐，那么这两句话呢，这正是说明呀，阿难尊者他有这个摩登千里之处，回来的时候一见到佛这一种这个悲痛的这种情形，这一种的态度。那么这两句话也是紧跟着上一段文啊，因为这个上一段文呢有这个因为这个上一段文有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因为把他这个提讲而归来复说，因为讲这个阿难尊者摩登千里归来复说之后，所以阿难刚刚一回到齐怀精舍，一见到佛，自己呀、就感觉到这个很是悲，也是不觉得这悲穷中来。为什么要这样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说，自己遭了这一种的苦难，那么还感谢佛这一种呀说咒，使令文殊菩萨持咒前往而救脱自己这一种的恩德。所以一见到佛呢，就是用自己这个最高之头顶礼佛的这个之上。所以叫做阿难见佛之，一见到佛呀是不自觉的，就是悲穷中来。也一方面是感谢佛的恩德，所以就是要顶礼于佛。这个北齐两个字呢，这个北就是那么甚至不但是见佛，而且见到这个法会大众，那么自己呀是这样一种情况啊，有文殊菩萨实力救回自己来，那么当然是这个悲穷中的这种情况当然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叫做气，这个气呢就形容这个阿难尊者他这个悲痛这个情形。气也就是那个鼻涕火泪一气而下，叫做声泪俱下，所以叫做气，叫做悲气。这就说明这个阿难尊者他这种心里的这种难过，这种悲痛，而且呢感谢佛的这个恩德而救护，所以才有这种的态度，就是顶礼北齐。恨五十来一向多闻，未取道理。那么上边那两句正是说明阿难尊者的态度，下边呢正是他自己呀悔恨自己。一向以来呀、都是属于多闻。什么叫做多闻呢？就是说只是循声流转而不能够反问问自性。因此呢，那么不能够成就自己这个无学之道，没有这个力量能够挽救自己这种苦难。 所以自己就悔恨起来了，啊，悔恨自己啊，穷且过去所知的不对，叫做恨五十来。这个无私两个字呢，就是指自穷啊，这个说了反腐那个时候，自穷所迷的那个时候叫做无私。那么什么时候说迷？比这个无名烦恼说迷呢？也可以说，这个迷本来就是没有死。如果有死，那么自己也就不会比他说迷了。所以啊，从这个迷惑以来呀、啊，那么就是可以说是迷之已久了。那么一方面是穷来也没有这悟过，就做了反复以后，穷来自己都没有开悟过，所以叫做无识。假是真正有识的话，而自己能够觉得到开始迷惑了，那么也就不会比他说迷了。那么既然觉不到什么时候迷惑的，所以叫做无识。那么有这个迷惑以来啊，从无识以来，这个迷惑以来，也可以说在这个开始做反复，在那个时候啊，是都是乃至到这个精神一向以来啊，都是但求一多闻。也就是说，我只能够听佛说这个种种这个教理，说这个种种的法门，但是自己呢不能够穷闻而升起这个死慧，以死慧而去如法修学，所以叫做一向。因此，但是多闻，所以对于自己这个没有管恨之力，所以这个自己这个五学之道呢就不能够成就。因此也就没有这个力量能够对抗这个邪咒。那么这正是自己啊这个悲悔的这种情况啊、嗯。那么在这一段，这个偶遇大师啊，他有这个一段这个解释法啊、嗯，就是说这个阿难尊者，他固然是多闻。但是单单的多闻也只不过是心生的流转而已。假使自己能够多闻，有这个多闻的升起这个思维修，那么这个的的确确呀、啊、是这个入道的这种殊胜的因缘。多闻确实是入道的殊胜因缘。那么只不过阿难尊者他是一向以来，所以呀、啊，就失去了他这个修学的这个机会。那么就如同啊，好像我们一提起来就是，就这么解释，就这么我说你听，那么也不能够自己关心，这就等于说什么呢？如同那个说食不饱，那么是昼夜熟他起，自无半分。因此呢，所以没有这个管恨，自己这个道理不能够成就。那么也就知道这个阿难尊者他是一向多闻，所以而遭到这种难。可是呢，这个经中也有一个这个四禅的这个五闻比丘。什么叫做五闻呢？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多闻，他也不听经，也不自己静静的坐禅。那么怎么叫做四禅比丘呢？因为他修学这个世界的这个第四禅帖这种禅定，那么他暂时扶住自己这个妄想烦恼而不起，那么他认为自己呢就成就这个阿罗汉果。这就是在这个无闻这一方面呢说吃了亏。为什么呢？自己本来是这个四禅的禅定，认为是五学的果，就是不明白这个教理。那么然后他这个无明烦恼时间一久，他这个无明烦恼又起来了，那么他又毁谤于佛呀，佛说这个无学的果位啊根本是没有的，所以他又毁谤于佛，因此谤佛他就堕在这个五学第一之中啊，找到这个养活。 那么恶难准者，他是多闻，不能就饮食之难。那么四禅的五闻比丘呢，那么因为自己不闻，所以堕这个五界地狱。那么观世音菩萨呢，观世音菩萨就不同啊。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是属于多闻，而且呢有多闻之后而起这个思维的修学，所以他能够善巧方便圆满成就这个圆通的本根。那么像这一章，像以上这三种这个三种之人，三种的情形，那么他的过处在什么过处呢？过处并不在多闻，过处只是在这个不能够起思修二种的智慧。所以这个饶益大师也在批评，那么我们一切众生留在于生死呢，那么可以说是一向多闻，向外攀缘，即攀缘外边的神境境界。那么经中也讲，如果你想要证得这个安乐涅槃真常的福性，也是穷其耳根反问问自性，是一门的深入。那么这就是了生脱死，成就这个不生不灭涅槃的，也还是其耳根。那么离开耳根之外，别无他法。所以留在生死也是其六根。那么成就诸佛菩提涅槃，还是其六根。那么过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个不能起思修。所以五闻比丘呢是多五戒月，恶呢真的多闻呢多饮食。所以在正史啊，这个饶益大师所评说的这一段理由呢，也的确是如此。殷勤祈请十方如来达成菩提妙释摩陀三摩禅罗最初方便。那么这一段呢，正是阿难尊者说祈请的，这个殷勤祈请，这个殷呢就是殷殷勤勤，也就是说恳切之极，至诚之极，所以叫做殷勤。祈就是祈拔，请就是请求，就是祈拔于佛，请求于世尊。那么祈请什么呢？是祈请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愿为我阿难所说这个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他们怎么样能够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大般涅槃究竟这个解脱呢？当知他们能够成就的，就是以下边的妙释摩陀三摩禅罗。可是这个妙释摩陀三摩禅罗又怎么样的去修持呢？这就必须要明白这个最初方便。所以这个阿难尊者才祈请，委约世尊呢给我说明这种道理。那么我从此以后呢，要由闻而思，由思而修，所以以后呢就不会再找到这种的磨难。这个十方如来达成菩提啊、就是指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那么这个十方如来，这是说明这个所证这个无上菩提即果之人，下边所成的这个无上菩提呢，这正是啊诸佛如来这个正的即果之位。上边是指的人，下边是 指所证的位置。这个菩提两个字啊，那么一共有三种的解释，就第一种有真性的菩提，二有实质菩提，三有方便菩提。现在把这个菩提大概的解释解释。怎么样叫做真性菩提呢？这个真性就是说明这个 一切诸法真实之性，所以叫做真性菩提。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一切众生本觉的离体，所以称之叫做真性菩提。那么其次，这个实质菩提，怎么叫做实质菩提呢？就是说明这个真实的智慧。这个真实的智慧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我们从这个本性之中，就本觉离体之中升起这一种实教观照的智慧来，由本觉离体而升起实教的观照这个智慧，那么以此智慧呢，还来这个观察照料自己这个本觉离体，所以那么这种智慧呢，才是叫做实质，叫真实的智慧，以本觉而起，还照于本觉，叫做真实的智慧。那么第三种菩提呢，叫做方便菩提。怎么叫做方便呢？也就是说明，既然有这个本觉离体而升起始觉的智慧，怀疑始觉的智慧契合本觉的离体，那么这样子是到的属于这个究竟觉。究竟觉之后呢，要用这个三求的方便，就是全求的方便来普度一切众生，要应用这个全智实质来普遍的是教悟一切众生，普遍的来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叫做方便菩提。那么菩提呢，是翻译我国叫做教道啊，也就是说明这个教无上之道，所以叫做这个教道啊。所以这个有这个真性、实质、方便。那么这个真性就是我们的本觉离体，实质就是能够观照本觉离体已经究竟，方便的就是果后行因普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三种菩提从何而得来的呢？那么就从我们一切众生呀，这个三因之性，就是正因、理性、了因、慧性，也因善性而说得来的，而说正得的。所以我们一切众生呢，有这个正因、理性，尤其正因、理性呢，我们如果能够把它开学，是真实的这些以思维而去修持，那么它究竟学发出来呢，就叫做真性菩提。如果应用我们这个了因的慧性，我们把了因慧性究竟学发出来呢，就叫做实质菩提。那么我们这个也因善心，把我们自己本有的原因善心，把它由这个修学而把它学发出来呢，就叫做方便菩提。其实诸佛的无上菩提就是众生的三因佛性，假使众生没有这三因佛性，怎么能够成就诸佛的无上菩提呢？所以这个三菩提无论是三性，它都是同我们这个如来藏妙中如性这个意义都是一样的，它是一体而具足有这三种的意义。虽然具着这三种的意义，它仍然还是这个心性的一体。所以说那个说到这个圆融无碍道理方面，叫做一非定一，三非定三，即一而成三，即三而成一，三也不可思议，所以叫做妙什么多妙禅论，妙什么多妙三摩妙禅论。由此三种而修学，可以证得无上菩提，也就是说明这个以这个圆顿的止观，方是这个成无上菩提之因。无上菩提呢，是修圆顿止观之果。所以这个上面十方如来得成菩提，这是说明这个所得之果。下面这个妙什么多妙三摩妙禅论的这所求之因，它这个因果是相符的。 那么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著述上也解释啊、也是来大概解释，这里说明这个三菩提。那么第一，这个真性菩提，这个真性菩提呢，是按这个道理方面而建立的它这个名称。什么叫做以道理方面而建立它的名称呢？因为这个远用中道这个无碍的道理，就是我们这个本觉佛性，也就是一真法界。那么此理呢，生佛平等，生佛不二。如果任何一个众生能够究竟证得此理，那么这个就叫做法身道。这就是我们本有的法身而学习，所以叫做法身道。那么第二种，这个实质菩提。那么这个实质菩提呢，就是运用这个智慧啊，而成为这个实质菩提，也是以慧而为它的名称。也就是说，由我们这个真性菩提啊，而升起这个实觉的智慧，还照料这个本觉的离体。那么此智而照这个此智所照之理呢，就离无不尽。所以这个十门合一，那么就成了我们这个智受永报，也就是那个且当卢氏罗卜这个智受永报，这智受永的报身。那么这智受永报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般若达。第三，方便菩提。那么这个方便菩提，就是以这个生佛啊，这众生以主感应这一方面啊，是建立的名称。那么方便呢，就是属于全巧了。那么也就是用这个善巧方便，那么度众生之事。所以这是属于这个也可以如同这个经上讲，自觉已语是能觉他者，如来应是。这是有这个根本的真实的智慧，而起了这个后代的智慧，那么现出这个他受用神。前边那个实质呢，是属于智受用神，那么这个应神呢，是属于他受用神。如果为这个大根基的人说法，就如同那个说华严经佛所写的前上卢氏罗神，这属于这个圣应神。如果为这个小根基的众生说法，好像这个卢耶耶写这个藏六老比丘像，那是说世界的是这个属于这个量应神。那么无论是这个自受用神也好，他受用神也好，都是属于这个解脱的。因此佛那么讲这个众生这个善因而成就这个善菩提，也就是正在这个善的密藏，那么自然的就具足这个法身、报身、应身，所以叫做善菩提。就是说明他这个理由的究竟这个来源。所以这个阿难尊者，他为什么这样的殷殷勤勤、恳恳切切要祈请十方诸佛如来得成无上菩提，是大般涅槃，是究竟解脱之果呢？那么他也是因为这一次遭到了这种的苦难，所以那么他不可以再一向的夺闻了，因此他就想要修学这个无上菩提，那么就必须要先要了解这个妙什么陀三摩禅罗。因此嘛，这个希望这个果的，那么必须要修学这个因地。妙什么陀三摩禅罗啊、那么上面解释过，我们下面再来解释，正是说明这个三种的名称。这个妙什么陀三摩禅罗，这个妙字呢，要把它灌下来啊、就是妙什么陀、妙三摩、妙禅罗，要把这个三个名称一起把它灌下来。那么现在我们正式解释这个三种的名称。 那么这三种的名称呢，也正是持楞严经中所说的这个楞严大定这个名称。那么解别呢，就不是啊属于这个小乘之人他这个转移所修学这个四处世界这种种的禅定，就好像那个四禅八定啊，以及这个什么啊十六妙观世界之定。因为阿难尊者他自己所请的，那么他的目的是无上菩提，而不是那个声闻小果。所以那么这个佛给他他请的这三种的名称呢，所以佛也就是给他说明这个修学这个佛果这个因地。那么所以才说的这个三种这个大定的名称呢，其实这个首楞严大定呢，它是总说的，那么别说呢，就是这三种的名称。其实这个总之总呢，就是总这三种之别，那么此三种之别名呢，也就是分别首楞严之种。那么离开这个三种别名，也没有首楞严之种名。离开首楞严之种名，也没有持三种的别名。其实呢，它就是这个意义，有这三种意义，其实就是这个楞严大定。那么它这个体呢是不二的，体呢是一如的，就是沿这个意义而说有这个三种大定之名称。那么怎么叫做色目塔呢？这个色目塔是属于梵语。那么反到我国就叫做止，就是止观，就是止观那个止啊、嗯。这个止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它是以这个寂静为意，就是寂灭那个止静那个静，就是寂静为这个意义。也可以说是寂主妄想，是静止一心，叫做是。寂静啊，是寂灭一切的妄想，而静止于我们自己这个一心的本体之上，所以叫做寂静为一。那么因为修学这个止的这一方面，所以它能够啊停止我们这个前七识或者前六识这个散乱这个否动之心，而使它不大妄想，除去一切这个攀缘虚妄分别之心，而入于这个一心这个寂静之境界之中。那么由于这个除去虚妄分别，静止在这个一心之境，所以我们就能够了解呢一切呀、这个虚妄分别这个前六识，那么它绝对不是我这个真心的本体。真心本体呢，它是寂然静止。所以如果你能够了到我达到我们这一念心的本体，它本来没有妄想，它是暂寂清净安住而不动的，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天台中所讲的叫做体真止，就是止于我们一心本体之上呀，而没有其他任何的虚妄分别，叫做体真止。然后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心与境它本来是一体的，你就好像我们这一类心也是由心而起的作用，外边所现任何一种境界也是由心而起的作用，本来是一心，那么这样的就自然而然的它是不散乱而不动而不摇动，那么这样子才是真正的这个寂灭之形体，所以叫做这个妙色目塔，也就是天台家所讲的这个三止，修止的那个止啊、嗯。那么在这个观这方面呢，就是属于空观啊；在止的方面呢，就是属于这个体真止，那么在这个经中所讲的呢，就叫做色目塔。 其实这个意义都是一样的，凡以什么的始凡为止，的的确确就是这个止。那么第二个名称叫做散末，怎么样叫做散末呢？要是句子来讲啊，在印度话句子来讲叫做散末地，一名呢叫做散末体，那么原名叫做散末拔地，一名叫做散末薄体。那么这个呢只是属于这个方言这一方面它个发音的不同，也就是那个楚汉不同的意义，也好像南方与北方的发音不同的地方。那么反到我国呢，反义叫做等止等尺。怎么叫做等字？怎么叫做等尺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内心那个平等之尺，一切的诸法归于这个一心之处，是归于我们一心，任何一切诸法呢都是归我们一念之心呢而能够支持，只以还只以一念之心，离心之外呢别无一法，故名叫做等持，故名叫做等智。那么这是说明什么意思呢？就说明一切诸法幻化之意，就是说一切诸法，你就说明这个神性世界神罗万象的一切诸法都是由我们这一念心所现所起所造，所以一切诸法呢都是幻化的，就说明一切幻化之诸法的唯心所生，叫做幻化之意。这诸法幻化之意，幻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假的，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在这个越界经上讲呀，说止幻即理，理幻即觉，这么两句话。止幻，如果我们能够了达一切诸法都是幻化的，我们把它当时远离，远离远离开一切幻化之法，就是我这一念心了。那么远离开一切幻化之法，就是我们，就是我这一念形体之觉悟啊。这是理幻之教，能够离开一切幻化之境，那么等此一切诸幻化之法之一之一心，所以就翻译叫做等此等智。因为诸幻为心所现啊，所以叫这个就是指这个一切法是皆假。那么这正是所以方面呢，让我们修学这个诸法是皆假，诸法一切是幻化。那么在这个铁台直观方面来讲呢，叫做方便水也止，一名呢叫做这个在三观方面叫做讲观，所以就叫做这个散末。这个散末反到我们中国呢，就是属于这个等持，就是一心等持一切幻化之法，就让我们修这个讲观，观一切诸法呢就是幻化所有，这正是属于讲观。那么第三一个名称呢，就叫做这个禅罗，这个梵语禅罗，那么翻到我们中国呢叫做静虑。这个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属于止。虑什么意思呢？就是属于观。其实这是止观双修，静也就是定，虑也就是慧，就是让我们定慧齐修。所以这个静虑两个字呢，就是止观定慧齐修。前面呢是先修止，然后修诸法皆空，就修那个空观或者这个假观。那么这个禅罗呢是止观是齐修，定慧并进，所以叫做静虑。那么这个静虑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以寂灭为意，即 就是即二别有无之分别，灭是灭这个景字能所，有能是有所，所以叫做寂灭为一。那么就由我们这一念寂灭这个形体呀、啊，那么升起了这个止观双修定慧起定的这种观照的功夫。所以那么叫做这个静力，那么由此静力的功夫就能够达至我们这一念的形体，这个五念形体不生不灭之离体，那可以说是到那个究竟是涅槃之度，究竟涅槃之理可以证得。那么证得是究竟涅槃之理的功能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止观双修定慧起静这种的功能。因此这个禅呢，这里属于叫做翻译就叫做静力。那么这正是此楞严经中所讲的、啊、我们要运用这个金刚观察十种身语，那么穷隐之果无非是静力这个止观定慧双修所成就的这个菩提之果。所以这个禅挪呢也叫做习二别分别止，一名呢叫做中观，那么在经文中呢就叫做这个禅挪。那么是大概把这个三个名称啊是寥寥的解释，那么总体来说呢，就四摩就是止，三摩就是观，禅挪就是止观不二。那么由此三种约定的止观修学之因，所以才能够成就十方诸佛如来无上菩提大般涅槃究竟解脱之果。所以这个因果是始终不二的。那么修这个约定止观又应该怎么样去修法呢？那么所以下面就讲最初方便，如果你了解最初方便，你才能够修学约定止观，你不了解这个最初的方便，那么你也怎么下手用功啊？所以阿难尊者祈请这个修菩提指引这三法，那么祈修指引的切方便又是什么方便呢？所以这个最初方便就是这一刻就佛呀说了这个三句的半文，这三句半文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约三谛理，就是要让我们了解这个心性的本体，把这种道理明白，你自然就会修止观。那么你自然会修止观之后啊，有因就必定得果，用不着再请问他人了。那么最要紧的就是最初方便。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解释这个最初方便这个意义啊。这个最初方便这一句啊，就是如果根据阿难尊者他自己所请问的意思呀、啊，就他，那么根据他这个所请问的意思，那么他只是求的这个啊。在这个我想要修学这个约定止观，但是修学这个约定止观，那么请佛要告诉我一个这个既要这个下手的功夫，究竟怎么样修这个约定止观呢？你可以告诉我这个下手的功夫，它的目的是就在于此。他并没有说是我马上就想要成佛的心，就是只是想要修学这个约定止观这个下手的功夫，叫做切方便。可是佛根据佛的这种回答他的意义这一方面呢，那就不同了。佛回答阿难尊者的意义呢，是说你应该先要是的的确确明了你自己这个心性的本体，也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约三谛理，那么你才会自然的就会这个修持这个约定止观。 如果你不了解你自己的心性，那完全是盲修邪列，你根本就不晓得从什么地方下手。因此佛回答他的意地方就是说，你应当先要了解这个如来藏约三体理，这是最最初方便。因此佛在这个下文呢，就有这个七处整心十番学界，应用这个四科七大呀、来开悟额呢，使令他呢开这个圆顿之解。开圆顿之解是什么？就是这个最初方便，就了解我们这人的心性啊，他就圆用三体之理。那么这正是啊，修这个什么多三摩禅论的这个最初方便。所以在这个禅宗里边讲，那么就是无论你怎么样的坐禅，那么必须要是明心见性。所以这个六祖大师讲呀、这个只论即明心见性，不论这个禅定的解脱。那么六祖大师讲这两句话呢，正是符合于佛所讲的这一段的经文。所以你明白，你能够明心见性呀，你自然就会修行。你不能够明心见性，那么怎么说都是盲修邪列。那么正是佛讲的这一段话，如果你能够了解那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三这个圆三谛理，自然你就会修学这个妙色摩妙三摩妙禅宗。这个三种这个禅定是止观本，这个